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我们这个学佛啊，不管是世间的事业还是做什么事情啊，都要通过一些学习。如果不学习，我们就会内心呢就会被这个懒惰所侵蚀啊。那说这个今天来了一位这个居士嘛，说他的儿子天天不找工作，锁在房间里面不上班。那么说这个他对生活一直没有兴趣，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不学习。不学习的人，我们活在世上常常不学习，你的大脑子它是一个陈旧状态，脑子在吸收你自己已知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在你大脑已经没有激情，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新能量，所以它就会懈怠或懒惰陈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才产生一些新的能量。那么有些人呢，你看到处学习培训他对生活活生活跃的，你看他对生活特别充满信心。但有一些人呢，他对生活没有兴趣就是好吃懒做，然后在房间里面玩手机不出来，对生活也没有感觉。像这样的人其实相反的，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不学习。我们作为凡夫嘛，打坐用功也用不到多高的功夫，禅定你也做不到多深。他说你说你去劳动干活，你也没有多大的力气，做几下也受不了了。唯有的呢就是学习，让我们产生一些信息看看书，你的正能量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拼命的，是延迟 不久的那我说看书，我明显的感觉到学习思维增加我们内心中这个力量非常快速，并且呢内心中有这种新的这种信息所以呢你看书看楞严经就想到四禅八定，看了华严经就想到一念法界，法界一念看了法华经就知道三乘里面都有法乘但是一看书那心的能量就出来了，马上智慧出来，马上就有这个去向。如果你不看书你自己做了半天没有信息嘛，没有信息过来嘛，没看书不知道那些信息，所以实做基督在做这个状态。所以后面呢他这个迦叶尊者回答这个佛陀的这个外道的四个问题他说这个这里面就会有这种，就一个静静用功修行的人会感受到佛的这种能量他说一个不学习的人呢，他做的就是很单一的情况下你就说敲木鱼，一直敲木鱼，一直敲木鱼。如果你不视为木鱼的功德，木鱼跟天龙八部是相应的，木鱼跟司法界是相应的这个木鱼跟我们身体是相应的，敲敲敲到心上的感觉，然后把自己都敲空掉了，是吧？因为你有心的这种信息，你就会敲木鱼的时候，每一次的境界就会提升。但是如果你不看书，根本不知道，就像说这个门有没有人来告诉你，你永远打不开。当打开一个这个门的时候，另外一个世界就出来了。如果你不打开这个门，你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你敲木鱼就是死敲，所以呢敲到最后面就不想敲了那就像打气，打着打着就不想打了，就像那个，所以人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干什么事干着干着刚刚有兴趣，干完以后就不想干了。因为中国人的思想，他有一种呢思想呢，就是说我们希望 西方的思想跟中国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中国是文化国。什么叫文化国呢？就是说，就是境界，就是人的境界国，是往上走的。大家想一想，西方国家它是延迟不了多久的，它是巴上时间的，它是混着长的。也就是它要把地方，它是属于物质世界，它属于是资本。什么叫资本呢？它就是不断的向外扩张，要占好多地方，要占好多资金，要占好多能源，要占领好多国家，它是向外持张的，所以它是混着长的。我问你，混着长长到最后面就没地方了，是吧？中国人的思想呢，不是横着长的，是竖着长的。我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西方人能给他一块钱，他要两块钱；给他两块钱，他要三块钱；你给他三块钱，他要四块钱，知道吗？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的文化就是。你一百万跟我一块钱是无二的，对吧？就是说我一块钱，我的境界高，我一块钱我可以享受虚空的快乐。你有一百万不一定有我一块钱挣钱多。中国人是境界，知道吗？所以呢，中国呢，他这种思想跟西方国家的这种思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的境界打不开，你靠占有，你靠学本事，你就像一定说二加二等于四，这是西方思想，知道吗？中国人呢是就是一，他是减法，减法他减到一的时候是达到虚空，他往上走，往上走是无限的，往两周边走是有限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资本思想，它是地球站完以后，它就没地方站了，它就往虚空的领域站，月球、太空往那去了。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学习是在一念中进入到无限的世界，所以他不需要定的，在当下，知道吗？他不需要向外霸占的。所以要了解学佛，他恰恰是一种这个境界。所以中国人是最厉害的，他一块钱跟一百万，他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知道吧？所以呢，中国人是永远灭不掉的。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中国人很厉害。所以我们学佛要掌握这种理念的话，你就知道敲木鱼要敲出境界出来，你不能说敲木鱼敲反了，就敲大庆敲久了一反了，然后去搞个这个搞个那个，不是这样的。我们学佛千万不要这样的学，就是拜佛要拜出境界出来，念佛要念出境界出来。如果你做什么事情要做出更高的境界，但是有些境界的话要通过师父的点化，师父点化，因为师父点化你永远不知道，你就在一个念头上去找一个念头。你就说外道问他说人死了到底有没有，就问这种话，是吧？就是说佛陀他就会问他说人死了有没有，是一个有见和无见空见嘛？那说这种自见的话本身就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以佛陀的这种思想是超越有无进入到那个境界。我西方的思想呢，或者错误的观点呢，他是走到最后面就走不下去了，知道吗？所以走不下去他就不想走了。比如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老是换来换去，你们看到很多人呢就这个寺庙就一段时间又想跑，就又想跑，就一想跑，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遇到恩师，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点破，他就找不到门，就不知道你当下你不喜欢那个念头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他没有人给他打开那个门，所以呢，他永远是被宰的。他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就走了。他不知道不喜欢后面有一个喜欢的东西，他找不到，没有人给他打开，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学佛呢，就是说一定要找到离当下的后面一个东西，千万呢不要一定拿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你就是趁现在吃着，你就吃出三层海味出来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走着就开悟了，那睡着睡着开悟了，人家骂着骂着就开悟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老是祖师们有这种诀窍呢？这个就是，就是说法师在讲课的时候。他就是打开你另外的这个一扇大门， 所以你要愿心听，要会听，你就可以把那扇门打开，你就是尊声享受啊。遇到一个善知识给你打开一个门，遇到一个善知识给你打开一个门，是吧？啊，破邪行愿，进入法界，就是说三乘，就是这都是大门啊。然后修了小乘到尊乘，修了尊乘到，你们一般人都是这样爬，是不是？后来就看到《法华经》以后，发现呢，我所有的爬都在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动步的时候就是佛乘，然后你一直在佛乘里面走，哎，这是心心心，是吧？比如说你在一念里面集成这一念里到无量念里，发现了这一念呢，看华严的疑惑，这一念就是那个无量念被你发现了。没有善知识，你怎么发现它呢？这个东西不是你一种工具来的，必须它是你一种诀窍。所以说，你明了的一刹那，文浅不一样的，你不管怎么修也修不出来。一旦明了的时候，心干一点，是吧？就像你说，你随便说，我讲普导的时候，马上一流口水出来了。你说我不讲的时候，你口水怎么流也流不出来啊？那说难道这是靠你用工具来的吗？是靠我的这一句话，葡萄好酸啊，好酸啊，然后你马上就有酸的感觉，然后葡萄那个口水就出来了。我说你怎么用棍也用不出来啊，必须我这样的诱导，哎，你一下就发现了，知道吗？所以师父讲法的时候，让你发现了一种新鲜的信息，就是让你接受更多的信息，让你去发现它。所以理上人家说这个离通啊，世上不修，怎么，这个是错误的。离上一通，世上就像浑水，就是说那个坝一破的话，浑水呼呼的，就是你把这一盆水慢慢倒，慢慢倒，你什么时候把那个长江的水倒干呢？是吧？就说，哎，有一个人找到这个离，哦，把这个坝搞破了，他就自己全部流光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哦，原来离很重要，那离通世即通，就非常快。所以呢，世上修行百万也不如离上一念。所以文法的这种信息啊，非常重要，让你修行就会找到很多的方便，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那么你发现了，就是说你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发现你修行的这个心呢，其实比别人家勤快一点。就是你多看书，你就比别人家勤快，思维就比别人家勤快。你不看书，你就老死在那个你自己固定的念头上，就是你有境界也是原地踏步，但是大部分时间久了以后就懈怠，就懒惰，他自然而然的就不想干了啊，那就跳跃啊，思想跳跃，身体跳跃，或者行为上跳跃啊，这是都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说尊者啊，这个虽然是这个刚强天乎的大丈夫的这种心呐、啊，修道的心呐、啊，但是他也是这个以慈悲一片的这个柔情，他对他的妻子啊还是念念不忘。这个大家舍尊者呢，出家八天以后就开悟了。他的开悟呢，是因为文四帝少因缘我开悟的。就是他无苦集灭道，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大家在思维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思维，它可以瞬间让我们进入到法性。什么意思呢？只要是世间的生灭法，苦集灭道，只要是讲出法出来了，他说名字相貌苦乐啊，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法义，那么说他这个讲出来的名相思义里面，他都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他就是空义。这一切法就可以，就是说你直接只要是苦的、积的、灭的，有到了这么一个名字相貌，那么说他一定是没有自信，一点没有自信即是空。那么说这个空是什么呢？这个空就是圣意，这个有叫做俗意，俗意跟圣意它是八的，这个叫做地，言这边一个三地的地。什么叫地呢？地，那个苦它就是苦，知道吗？苦地一定是跟空相应的，就是说 你看苦是没有自信的，就是空，这个叫做地，知道吗？就是说如果苦你执着了，后面就不能加地了，知道吧？那这种叫苦，不能叫苦地。苦地就是说这苦是没有什么苦即灭道，这四个字呢，苦地即地灭地道地，这个地。那么说那就有苦即灭道这个地呢，这样有地它是空意，对吗？所以呢我们以后思维就知道了啊，苦即灭道跟苦地即地灭地道地是不一样思维的，不一样思维。就像比例来讲啊，这个文字波尔、观照波尔、思想波尔，文字、观照、思想，这是个名相，但是加了波尔就不一样了。文字波尔它没有舍也没有取，这样讲波尔一定是没有取没有舍。这样讲文字，它觉得舍，知道吗？就光这个文字不能抱着一本书成佛啊。但是呢，这文字波尔就是空力，知道吗？既有即空的意思，苦就是文字波罗、观照波罗、思想波罗，加了一个波罗，那说文字、观照波罗不是你想的那个样了，它里面一定有空意在里面，知道吗？所以呢，文字空、观照空、思想空，所以呢，在空就是自性里面显出文字、观照嘛，就是说不理文字、说文字，不知文字啊、不理文字。不执观照，不舍观照，不执实相，不舍实相，这个叫做般若。如果知文字、舍文字、执观照、舍观照、执实相、执着实相，要舍实相，有舍有取的这么一个体呢，那就不能加般若两个字，不能加般若，因为般若这两个字要用在取舍上面，这个般若是错误的。但是有人呢，他会用取舍的思维，他不了解加个波罗和没有波罗，他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吧？就是今天你叫爸爸，那个人是你爸爸，和叫爸爸不一样，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爸爸，和你叫爸爸，我叫爸爸呢是我的爸爸，我说那个人是你的爸爸，真的是你的爸爸，那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就是同样这个爸爸，一个是你的爸爸，一个是我的爸爸，不一样的，知道哈？就是不能够啊，混淆，就像那这个玄也是一样的道理，知道玄，那就说这个很多人的什么玄啊、地啊、这个波罗啊，它都是这么个思维。那么我们有这种思维以后，就知道我们一定肯定按照波罗或者像地，按照玄，中国人讲玄是吧？这个地，中佛教讲地或者是讲波罗，那说这个都是跟这个思想是相应的。那么说一定要有思想体，而思想是什么？无取无舍。无取无舍是什么呢？一定是当下，一定是当下。你看，一来一定是无所来无所处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掌握了这种诀窍以后呢，以后你在我们讲法的时候呢，或者跟人家思维，或者你自己坐在房间思维的时候，就不会这个用词不恰当，或者是走错了，或者被人家一讲话，人家一问你的话，马上就产生一个错误的思维，就你不能辩别啊，你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啊，你就不知道是怎么解释，你要了解这个题啊，要掌握它。那么说这个四谛，你一定是苦有不二，那就是四谛，苦苦谛、寂寂谛、灭谛、道谛。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将苦集灭道这个地的时候，人家就开悟了。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地才开悟。如果没这个地，他绝对不开悟。而开悟的人呢，他是悟到地，知道吧？所以你讲苦啊，讲机啊，讲灭啊，讲道，讲了三转法轮的时候，三转的时候就进入地的状态。比如说人是苦，后来他觉得你于念知人生这个于人是苦于。于应修，人生是苦，于应正，就是说应该要修它，应该要知道苦，应该要修苦，应该要正苦。那么说，那知苦这是要是苦的，那为什么苦呢？在你修苦的时候， 知道这是苦的时候，他所以就告诉你，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就有苦，是吧？执着执着苦，那么说他告诉你这是没有自信的，有没有自信的呢？它就是空。你首先了解空，了解空的时候，但是不一定证到，还有习气，他必须要修。修什么东西呢？他修什么苦？修什么东西呢？修他的机叫灭和道嘛，灭跟道是修嘛，苦跟机嘛。他说于任知，于任修，于任证。在证道的时候呢，修的时候是断习气，断除你的执着。他断除执着的时候，执着为什么会能断呢？因为执着没有自信，知道吧？就是能断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自信。如果不能断的东西，他是有自信的。是吧？有自信应该是乐，而不应该是苦，是不是？那么说，他能苦，我们要断，能断的东西，他一定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他才断了。这个花瓶有自信，他就永远灭不掉了。就是说，那花瓶他能够把它打碎，为什么能打碎呢？因为他没有自信，你可以破坏它，知道吗？那么说，我们这个苦，那苦要断，能断的就一定是没有自信，是不是？你懂没有呢？那么能断的那个体没有自信，那苦就没有自信，是不是？就是我能断，那怎么断？断出你的执着苦呢，就会消亡，是吧？是吧？就是说你断出你的执着的苦，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去找那个苦，苦没有自信能找他干嘛？你断除你的执着就可以了，你的执着断掉了，苦也自己会消失掉，是吧？那么怎么断呢？是吧？首先要了解，首先了解的时候，了解以后直接去关照，那么说就比较快。有人呢要修资粮啊，慢慢修慢慢修啊，修很长时间才去，那说就比较慢。有人就直接通过文法以后就悟到了，哦，执着的本体，执着的本体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可以断，所以苦就可以消失。苦消失，因为这个执是没有自信的。我为什么执着于没有自信的东西呢？是应该放下，这样你放下的苦立即就消失，是吧？所以叫修，断了彻底，那么说他这个证的就彻底。证到苦的时候，那个苦呢，什么？没有自信。就这个道理，知道吧？没有自信，苦就没有了，知道？所以呢，就是成道，成道。你不能有个道，知道？苦没有了，道就成了，知道？你把你的执着不执着的话，这个叫做啊灭啊苦即灭道。我要灭掉我的执着，我可以成就道。就是你不能说有个道可以成，不能这样的，知道吧？因为它是显。就是能灭掉的东西，那个是没有自信的。如果没有自信的东西，你只要不执着，没有自信的东西就没有了。没有自信的东西，苦没有了，苦没有了，什么成下来了呢？当然就道成下来了嘛。道是自然的嘛，哪是修来的呢？就是说，只有你执着于苦，这样把执去掉了，道也就现了。就是你不能有个道可以修，就在那个苦。那么你把执着去掉了，道也就行了，知道？灭你的执，成你的道，就这个意思。当下，所以说，在你正在道的时候，苦没有的时候，哎，发现他没有自信；正道的时候，那个叫做原来苦啊，他是没有自信，因为你的执啊也没有自信，没有自信，这样你不执着，没有自信，你不执着道，不能有个苦可以灭。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自信，你的执着也不像他没有自信，这样你不执着，一念不生，哎，道就现前。所以呢，你的苦境的道正好是什么？苦的背后是什么？就是道，就是乐。哦，这个执，它的背后，它就是没有自信，叫灭啊。你没有一个灭口灭，知道吧？这样你不执着灭了，自己灭。也不能说我有一个灭在灭，你执着一个我要灭掉它，我要灭掉它，有一个灭也是执着，知道吧？就是你不执着它就灭，知道吧？你这个灭是一个代名词，所以苦集灭道这四个字是个方便建立的一个名字，实在是没有了。如果你了解苦集灭道四个字， 它都是一个名相，实在是没有自信的时候，这个叫做定。实际上苦的背后没有自信，苦的背后没有自信就是乐。机背后的这个执着没有自信就是灭，所以苦即灭道在一念之中。所以呢，加持智者这样听着听着就悟了，去找阿罗汉。少因缘也是一样的，既然因缘嘛，因缘无自性嘛，就是说所有法都是缘起，我们现在的讲话都是缘起。就像我们前面讲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是阿里弥弥陀佛，哪个地方有阿弥陀佛四个字呢？都找不到，是吧？有这个阿弥陀佛呢，那说在喉咙里面，在声音里面，在呼吸里，在生命都找不到一个阿弥陀佛，可是你在念，因为你念佛号的这个念本来就是诸法缘起，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的其实就是佛性。其实你吃饭也是佛性，睡觉也是佛性，走路也是佛性，你上厕所也是佛性，反正没有了，那个都是缘起的。厕所马桶大便残值堵着你大便时，它还没有缘起。所以你坐在一个地方上厕所，那里面是没有的，你知道它没有了。你在商店这里没有体了，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我这个念是诸法远生，诸法远生。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少因缘无明原始，无明原始是这个明生，明生六人六月初，初元寿，寿元二元起，起元有，有远生。所以老师就说这个它是远三世啊，在十二因缘之中，过去无明原始，然后产生这个爱缘呐和执着，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有，就是生老病死，就是说这个十二因缘都是缘起法，实在是一切你们不能执着一个十二因缘把它背下来了，然后跟人家讲啊，什么叫十二因缘？讲完以后，你一般人讲完以后就开悟了，为什么呢？讲十二因缘，他是没有自信，就是空荡荡一片，讲完以后自己啊，好像进入到空洞状态。告诉你，这样的讲经的人呢，一定非常了不起。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讲了记下来了，然后我记了几个字了，然后你是理文字是文字，你跟法不能切机。那么说文字跟你的心完全是对你，那这样的学法有什么意义呢？就不能开悟。所以多少人修十二因缘师弟不能开悟啊，是因为他把文字他不能够不知道讲十二因缘，既然因缘就是无自性，他不能够心会进去，所以呢他跟这个文字对立了，所以不能开悟。所以你像加持尊者一听到十二因缘就开悟了，是吧？所以加持开悟了以后呢，出家一年以后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第三年啊，佛陀接受父王的邀请呢啊，到毗婆啊，一同回到他的故乡啊，回到故乡，他已经跟在后面。后来佛陀到了舍卫国，跟这个奇趣跟工作人员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度他家族的很多的家子，包括啊很多的这个家族的一些人呢，像罗诃罗啊，很多人，他的弟子，这个时候他就很羡慕佛陀啊，能回来报答父母之恩，啊，跟母亲说法，给父亲说法，给他家里人说法。这时候他就想，他说，并且在他家乡多了很多的比丘尼，是吧？这个时候佛陀回家去以后，多了500个比丘尼，是吧？那个时候比丘尼的僧团就已经建立了。那在今天呢，讲是释迦牟尼佛啊，成道第七年回到家乡，他的姨母出家，带着500比丘尼，把头发剃了，自己剃了啊，不是佛陀剃了，他自己啪把头剃掉，跑到佛陀跪在那个地方，我要出家。后来佛陀不准许。后来阿那尊者他情比较重呢，就是求佛陀。求了三次都没有答应，第四次才答应。就释迦牟尼佛一般呢都会求三次，第三次一定会答应的。唯一的 就是比丘尼出家是四次，四次第四次才答疑。那说这个就是说他阿难呢，就是因为你我佛法要灭五百年，就是说比丘尼出家让佛法灭了五百年。他说但是呢这释迦牟尼佛的神力加持啊，这个法这个准许与众出家啊。所以这个加持尊者就想到这个妙协，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后来就是说像佛陀净言净言呢，现在的比丘尼因为当时还没有入众出家，他不好意思跟释迦牟尼佛说，在现在还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印度我们在住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比丘尼，他们那些人直接告诉我们，他不敢斗，就不敢斗于众，所以印度是没有比丘尼的。那我说我们到印度看到很多比丘尼都是缅甸啊泰国过去的，印度自身是没有比丘尼的。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语众，他说我要跟你到中国去出家是吧，因为在印度没有语众出家。他想一想，你看那印度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既然没有语众出家，并且男女出家也很少，就只有2000多比丘，也就是说在印度有14亿人只有2000多个出家人，2600个出家人，还只有我们九江市这么多出家人，我们九江市也2600-2700出家人，就是说整个印度只有2000多出家人，然后余众就没有啊，因为他们的国家这个伊斯兰教跟印度教比较多，但佛教呢反而显得很少，但是他们也很多人受佛教的影响。那大迦叶尊者看到这个比丘尼的僧团成立以后呢，他就准备这个去接他的妻子嘛，他已经离开家乡已经3-4年了吧。在另外一部今年呢说的这个迦叶尊者好像有10多年以后才去接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后来看到他久不回家，后来自己呢把自己的家业全部给分掉了，分给这些奴仆让他们回家去了，然后救济给当地的老百姓，自己跑到枯行岭里面去修行去了，跟着外道修行。当时他在跟外道修行的时候呢吃了很多的苦啊，因为跟外道没解脱的那些外道在一起啊，受尽了磨难啊。所以在大迦叶因为他这个开悟以后，他就日定了就可以观察观察，就看到这个妙协在恒河边已经做了外道的弟子。所以这个他一观察，原来迦叶尊者的妻子呢自从丈夫修道以后，他自己留在家里面等待丈夫的消息等到1年、2年、3年都不回来，迦叶尊者又听不到他的消息，所以他就追忆自己去出家，把自己库房的所有的金银珠宝分给了家主或者邻居或者家人，自己到了恒河之畔去修魔行外道，就是科行外道，就把衣服脱光，不穿衣服在修行。你看那一个愚人这样的去修行，道心都很坚固才能做到这样的。所以这个妙贤后来做了这个奴隶外道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相貌非常的端严，受到很多的礼遇，迦叶尊者知道他以后呢，马上就跑过去呢去迎接他，他非常着急的就把他请到这个，他就非常着急的想把他接到佛陀的这个教团里来，就向佛陀这个请示。后来他就把这个妙贤呢就请到这边来了， 但是请了这，请到这个僧团里来做一个比丘尼，啊，所以这个比丘尼呢也非常很多的比丘尼，当时500比丘尼，啊，直接出家跟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受过这么多苦。看到妙显呢，在那个外道受了很多苦，非常的同情，后来把他引解到这个僧团。妙显加入僧团以后呢，因为他的相貌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美丽，遭到人们的捏造、造谣、材料，就是说，这当时迦叶尊者你看看，这个贴真真的修行人呐、啊，会遭到别人的诽谤，是吧？说迦叶尊者跟这个跟妙显呐、啊，啊，这个不亲近啊，所以这个捏造谣言，所以就感觉到他就非常的忏悔啊。他就常常的呢不出去托钵，因为当时印度嘛，好多出家人必须要托钵吃饭，因为搞得他不敢出去，因为他相貌太好看了，所以到外道那个地方或者到那些村落去花园的时候，不就受到好多人的调戏，所以他没办法出去。那大家舍呢，一看他有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常常呢去帮助他，就祈得佛陀的允许啊，然后自己每天画的饭呢，会分一半给他，分一半给那个妙显。他说分一半给他，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遭到别人家的施肥，这肯定会，像我们这个世界也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你要是做这样的事情，肯定遭人家的诽谤。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说你跟宇宙舍利弗也会受到这样的诽谤啊，常常一个人有点躲雨，一个雨阵也怕躲雨，躲雨那个雨阵走了，那个舍利弗也跟着走了。后来被这样看到了，看到说舍利弗不亲近，是吧？就是这个进行诽谤。他说这些公案也比较多，所以男女之间呢 啊是非那是没办法的，明明没有事情，但会遭到被人家的诽谤，所以男女之间他是有强烈的戒律的。啊，分界限，像是我们现在僧团里面就是男人跟女众啊，你自己很亲近，但是别人不会这样想，就是祸人天降，就是没有事情也变成有事情啊。然后有一个法师在讲法啊，底下一个比丘尼看着他，看着他，后来呢，就有人就大欣喜啊，就问了，他说。啊，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老是看着他？啊，那么说他本来呢是他看着他，结果呢形成了对方的另外一个人的嫉妒，说是和尚在看宇宙，本来是个宇宙在看和尚，在讲法的时候盯着，后来呢人家就大欣喜说你为什么老是看着他？就是说。他说还必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进行这个他的判断了很多的这些文字，哎，就是说无缘无故的就会生出，因为男众女众嘛，很多女众会生出这样的嫉妒心，这样嫉妒心呢，就会他内心的本来是有他可能自己也有这种执着的心。然后看到别人在看着他，他又是和尚在看着他，所以呢就直接的质问对方，你为什么这个两个人眼睛对他看着，就是说这样的去诽谤。那么说这个所以男女中在一起啊，他会有人在后面秒着进行啊诽谤，所以呢女中跟男中啊最好呢不要接触的太近啊，那对眼睛也不要看，就是看久了以后，人家会生这个不好的念头和嫉妒心，啊，就进行诽谤啊。所以在年龄相当的情况下啊，要进行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所以我们跟愚众讲法，单独要讲法，或者是我们现在跟说法的时候，不能超过啊多少柱啊，除非你是。啊，有智慧的男子，不然的话啊，不需要跟他们去讲法，对。 所以整理老说，你看大迦叶尊者、舍利弗，像这样的圣人都证到阿罗汉了，当时都有很多人在诽谤他，很多人。所以呢，当时迦叶尊者听到也特难过啊，没想到还有别人在诽谤他们，所以他从内心里面呢，这个激发妙贤呢，要发奋修行。后来就让他自己去修行。因为在春末十分这一波春末的时间，即使一个清净非常守戒的大德，像大迦叶尊者，都会有这样造出讨舍的新闻。所以就说这就警示我们呢要注意。所以妙贤他也听到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愚众的自尊心就非常的强烈啊，他就非常严格的对自己修行，后来证了阿罗汉，他也证了阿罗汉，然后并且呢，他是说命通第一，他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啊，帮助悉菩证阿罗汉，所以这个佛陀赞叹这个妙贤比丘尼啊。所以在比丘尼中得说命通第一，其实比丘尼中也有四大弟子，不是我们南传有四大弟子，释迦牟尼佛的南传四大弟子，其实比丘尼也有四大弟子。当时舍利弗、迦叶尊者他们以后就没有事了，因为你已经证果了，他们自己过自己处理问题。后来迦叶尊者呢，大迦叶尊者被人家所尊重啊，在僧众有一次呢，他和舍利弗同在王舍城啊，奇舍曲山中修道修行，奇舍曲山中啊。那说这个有很多的外道啊去访问这个舍利弗啊，当时呢，外道啊问佛陀一件事情，但是佛陀没有理他，没有回答他。后来这外道呢，同样问这个问题啊，来问舍利弗。舍利弗问了，他说：“如来以后，问如来以后有没有生死问题？要说以后有生死，还是以后没有生死？”还是以后既没有生死，既没有生死，也不是没有生死，这四句话是当时外道问佛陀，问舍利弗，舍利弗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好回答。那说这当时释迦牟尼佛根本就没理理睬他。知道吗？没有理他。所以问到舍利弗的时候，舍利弗是怎么回答的呢？舍利弗回答说，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如来怎样，就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又说释迦牟尼没有回答他，那你现在问这个人来问我，你问这个问题不能代表说能够释迦牟尼佛怎么样，但是呢，外道非常不满意舍利弗这种回答，还讥讽地说，这几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的人，还敢称为佛教善坐和尚，还什么是智慧第一呢？就像婴儿一般，就像那个小孩子，不懂事的小孩一样，这么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外道讥笑他，讥笑走了以后呢，舍利弗他也很羞耻，就屈屈地站起来，然后到这个不远的石窟中正在日定的大家所去问他。所以舍利弗就把外道这个问题呢向迦叶说了然后尊者大迦叶，佛陀为什么对这个外道所问的问题不真给予解答呢？ 就是佛陀为什么不像不给外道解答，佛陀不是智者第一吗？能答所有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不回答呢？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说，大家说啊，立即回答道，他欲来爱之一境，心无烦恼，而远远解脱。他说见悟的深深广大，以不能依迷情四柱所温达，也不能依言辞来温达。为由这个问题不应问，故于来啊不给解释。因为这个问题，因为佛陀所悟到的这个道理呢是深山必必然，你问这个问题的问本身就有问题。就比例来讲，这是虚空啊，佛陀不易解答。为什么呢？因为你问这是虚空啊，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虚空自身根本就不叫虚空，是你加上去的。所以佛陀不易解答，觉得这是虚空吗？你说它是虚空，就变成有虚空见；你说它不是虚空，就变成断见；你说是虚空或者不是虚空，这个那我说这个叫做无际见，就叫做呢混有。混有就是说这是比较乱见。那么这一类的问题，你说是虚空，你说它不是虚空，那应该就是虚空；你说它是虚空，它就应该不是虚空。那说你说它是虚空又不是虚空，这个叫这个之间呢，这个叫做呢就是没有逻辑的之间，就是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无。没有说这个是有就是无，不能这样的去回答。这样的回答呢是本身就问的这个问题。那说怎么去回答呢？所有答都是错的。为什么呢？佛陀所悟的这个真理啊是一个绝育状态，他我不答就已经答了你，就已经回答了你，知道吗？因为回答你就是错了，不会用你的这个错误的知见，用错误的方法来去回答，知道吗？就是他这个佛陀不回答，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迷惑，也没有这个对立，也没有这个名字或相貌，所以他悟到的这个道理呢，啊，不能这样。那我们又问你，这是虚空吗？你怎么答？你说它是虚空，就变成执着；你说它不是虚空，变成断执；你说是虚空又非虚空，就变成这个侥幸的乱解，是吧？不符合逻辑的乱解。他说这个，因为那是虚空，你说不是虚空，不是虚空呢，就不是是，就是什么是不是呢？对吧？这个观，这是错误的，因缘上就过不去了。也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曾经呢，佛陀他这个前道的问答，所以加者增则，你看他就能答出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佛陀不单是因为他问的问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天有多大，就是吧？你说了大，你说了一念吧，有一个念在；你说了大吧，它一个大在。说大说不大都是错的，就是吧？这是个妄想，说大就是个妄想，知道吧？你说我怎么跟你讲是大还是不大？你直接你说，我就问他，你说虚空大不大？就是吧？那你怎么回答？没办法答了，知道吧？所以呢，佛陀不应答，佛陀有几件事情是不回答的。不过他的语言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呀、啊、是有问题的，不宜答。他不会用错来答错。比如说，你问我这是虚空啊，我说这是虚空啊，这个就是一错来对错。你说不是虚空啊，也是错；你说是虚空啊，也是错。那是虚空非虚空，他又是错。所以你怎么答呢？所以怎么答都是错，所以不宜答，知道吗？所以呢，佛陀已经超出这个外面，他已经见识到去，就像这个，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会听到什么样的？你看舍利弗一听很开心，马上就知道了，就回去这个所修行的地方去了。所以大弟子中啊，大弟子互相这一块啊，常常与这种互摄互斗，就是互相监督啊，互相亲授。就是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互相庆受，互相问问题，互相审视。所以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有些问题不能解答，都是互相来问，啊， 当然我们以后就知道，如果大家这里面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吧？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真正的悟道的人，真的能够有一个巧妙的方法啊，因为我们都是用反复的见地，我这样讲的时候用反复的见地，佛陀是指的，佛陀所解答的这个问题不会用错误，我们都是用错误的方法讲这么多词，佛陀是指啊，指呢。所以大地，所以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啊，就是说大家不要以替我为准，知道吧？所以你像成人呢，寺庙啊，寺庙你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啊都有权利互相辩论、互相思维、互相审查、互相去问啊，不是一个人来统称这个世界。像舍利弗可以问目犍连，目犍连可以问舍利弗，可以问迦叶尊者。不是佛陀一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佛陀就是把这个话丢下来，大家去猜测，大家去互相审，越审越清晰，法越变就越清晰，知道吧？我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啊，所以成人里面有四大帮手，四大帮手都有自己修行的功夫，都有他接引的尊身，所以呢，就是说。你亲近某一个帮手，亲近某一个知识，他会给你一个巧妙的回答，啊，因为佛陀不直接答，迦叶尊者他就用这种方法答复了这个舍利弗，我舍利弗就没办法给那个外道回答，我舍利弗呢是不予答，所以他们三个人，你看看用不同的方法，都是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大家这一块了，一定要互相切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面有没有一点啊，有一点悟性啊，悟到这个道理。阿弥陀佛。